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他的非洲之行，那么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三次访问非洲。去年八月，奥巴马政府在华盛顿举办了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凸显了美国对非洲的重视。那么美国政府近年来为什么对非洲日益予以关注？这种关注是否会削弱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美中逐鹿非洲会给非洲大陆带来什么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食品人士何庆莲女士、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还是想先请这个韩连朝先生哈，您怎么看待奥巴马这次的访问非洲？就是我们看到他开创了很多的先例哈，第一位现任的这个总统去访问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也是第一位在非洲联盟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那我刚才提了，之前他在2009年和2013年也分别对非洲进行了访问。为什么美国这么近年，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如此重视对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呢？
我想奥巴马本身是一个非洲裔的这个总统，这是在历史上是第一位。那么他这种特殊关系呢，也给这个美非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那么最早的时候，刚刚当选的时候，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对奥巴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值很高。但是呢，这个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基本上没有时间这个非洲问题进行关注，他的很多这个反恐啊、国内的一些事务问题把他完全牵制住了。那么进入第二个任期以后呢，他开始对这个方面并比较关注了，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他要留一个政治遗产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留这个政治遗产的时间更短，所以呢他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能够来完成这个问题，来留下这个政治遗产，所以他比较紧迫。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2012年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白宫就在奥巴马的这个敦促下呢，他们搞了一个这个对非的这个战略，美国对非的战略。这个对非战略就是特别的强调美国要做什么，一个是推进自己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在推进非洲的民主这个制度建设，然后经济增长还有安全这些问题。当现在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的确非洲大陆有很多这个商业机会，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安全问题，如果是弄不好非洲一乱，那么给美国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从战略层面上讲，我觉得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奥巴马跟非洲的一个特殊关系，然后呢希望在自己在任期内呢尽快的留下一个政治遗产。
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非盟发表演中其实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在非洲的一些做法哈，投资政策。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刚才那个韩连朝先生认为，其实更多的是他想留一个政治遗产的问题，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不是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战略上的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韩连朝这句评价比较到位。有一点呢，就是奥巴马的非洲政策确实带有他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把自己的对出生地的感情和这个他一向的思想，就是帮助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那么就是，但是这一点呢，我不认为呢能够决定非洲战略呢是一个可以行之有效，并且在他去任以后呢还能够继续下去的东西。因为从全球战略上来看，非洲早就已经退居到这个中东、美洲和这个太平洋地区之后，它和这个美国的安全呢，应该说是距离太遥远。非洲那个地方产生的难民，现在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因为政治动荡啊，就是那些地方产生每年50万到60万，基本上是流入这个欧盟国家。而不是这个美国，美国的那个难民呢是来自其他的渠道。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想留这个政治遗产的愿望很迫切，但是方式呢和方向是否值得肯定，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包括他的移民政策啊等等等等，都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好，龙灿先生，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非洲战略中中国的因素有多大。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其实对奥巴马这次访问非洲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中国官媒对美国的批评从来就没停止过，特别是从2012年到现在，那强度是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做过一些统计嘛，就是跟前十年比的话，几乎增加了一倍左右。然后中国对于美国的批评这个太明显了，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扩张，它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啊。这个比如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安哥拉模式，所谓的非洲经济区模式，所谓的基础建设援助模式，在背后都是非常就是非常过分的抢劫。你比如说那个所谓的安哥拉模式，把当地把他们的石油抢过来，然后还给人家一些质量还不一定过关的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你比如乌干达的这种欧文水电模式，就是用中国用一个国家的这种能力、这种资源，对当地的这些官员进行腐败的这种所谓的普及教育和深化教育，最后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的人我觉得眼光都应该是雪亮的吧，这些问题看得很明白。奥巴马这一次呢，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是也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之前西方的媒体对这个的报道和关注度也是关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的党媒他自己很清楚，中国的官方他也很清楚，然后利用这种封闭的网络，在国内利用这个事情再掀起一次所谓的反美高潮，这是他们常用的做法。
好，那个龙灿先生提到这个中国在非洲的掠夺哈、是抢劫，我们看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的一些学者啊、媒体也出现了，就是中国在非洲实际上搞新殖民主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呢，我也看到有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些分析。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和驻这个布基纳法索的大使叫大卫·西恩，他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在非洲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实事，包括修建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他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数字，我想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每年给非洲的学生提供有5000名这个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这样的机会，给大约3万名非洲人提供这种技术培训。那么自从1963年以来呢，就是中国向非洲派遣了18000名这个医疗人员，帮助那里的这个当地的非洲人，而且这些人就是在46个非洲国家都就派驻了这种医务人员。那么在几年前，中国还开始向非洲派遣这种青年的这种义工哈、去，另外呢，我们在每年看到，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每年向非洲提供的这种援助大概有25亿美元之多，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比美国还是要少一点。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中国在非洲所采取这些投资和经贸的这个政策？
中共的这个非洲援助啊，我们从最早先来看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一个是农业，一个医疗队，然后呢就是军事上的一些援助，这些一个是最早期的
维和人员在非洲，
不是
说
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就是帮助这些马列这些个暴力革命的这些武装组织进行这个斗争的一些援助。这是三个主要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坦赞铁路，这是一个很非常失败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我觉得他们就逐渐的转向务实。那么后来呢，基本上就是以掠夺这个非洲的这个自然资源为主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批评，他们也在开始调整。那么你刚才谈到很多，其实中国在非洲投资要远远和援助要远远超过美国，那么我觉得一方面
最近一些年来
他已经在做一些调整，不仅仅是说在资源上面，这个修建项目上面提供这个融资上面，那么他还在这个安全方面这个培训，刚才你提到培训，那么一体化，非洲一体化很多这个领域，他这个现在全面的进行合作，他在调整他自己的政策，这个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一个合作，他已经在非洲呢已经在进行布局了，修建军事基地，而且非洲国家很多国家也希望他们去在那儿修建军事基地。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格局啊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没有办法要关注非洲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之大。那么美国呢是就它已经占了先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美国要赶上来不太容易。但是美国呢现在采取了在奥巴马政府一个做法，就是启动了一个所谓的电力项目。这个电力项目呢差不多将近270亿美金的投入，其中是70亿美金是美国政府资助，那么其他200亿呢是这个私有企业的这个来融资进行的。这个会给非洲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跟中国的这个援助比较起来，这会给非洲如果实施了的话，那么会给非洲带来一个极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会让这个非洲的人民大概是6000多万这个非洲人民有电可用，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奥巴马下台之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会不会继续实施这样的项目，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政策跟西方国家实际上有不一样的。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因为它不考虑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条件哈，或者说是这种管制方面的这个情况，它会所以它的一些投资也好，一些其他一些做法其实会比较有效的在非洲得到实施，而西方国家往往受制于这些因素，可能会不如中国那么有效。不然您怎么看，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与中国在非洲这样的一些投资的这种策略的一些异同？
是这样，那个人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的政府反叛者基本上都批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呢两点做得不好。第一点就是对当地的那个生态资源保护的不够，就是一些开采活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第二个就是劳工权益，因为中国呢喜欢带自己的工人去非洲的工人不像中国工人那么能够吃苦。大家别小看非洲，非洲国家呢虽然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很落后的，但是在这个劳工权益和这个社会组织的发达方面远胜于中国，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摩擦比较多。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非洲取得这么大的优势，应该说美国之属长是中国之属短，但是面对的是非洲那些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非洲国家呢跟中国政府很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历史纠葛就是其中很多非洲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就是当年民主解放运动中间每天手里拿红宝书的毛泽东的好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领导人独裁者，在民主解放运动中间上台了，所以对北京政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对北京政权非常不满，中国政府后来改变做法以后他们就又重新接续以前的友谊，这一点呢就是美国不如的。美国要在这个非洲要推行这个人权民主价值理念，促使这个非洲的民主化，这一点正好是非洲很多国家的独裁政府要抗拒的。中国政府到非洲去开拓用的是什么法宝，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商人在国内的那套做法，就是官商结合，就是走上层路线，用这个贿赂开道，所以呢就得到了政府的允许。他的麻烦大多数就是我讲的引起民间的一些反抗或者是不满，那么就有一些小规模的袭击反对，就是对工人的那个就是伤害，这个就是中国在非洲投资遇到的问题。美国呢在这方面呢要在非洲跟中国竞争呢，我觉得有几个弱势，其中就是这个要把人权民主打包，在美国看来在我们看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在非洲政府看国家政府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投资是举国体制，中国政府只要想投资他就可以呢让国有企业到那里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谈判，而且这种谈判不需要经过很多手续，但是 美国是不能够是举国体制，美国只能是动员这个私企参与，比如这次奥巴马带去的是可口可乐公司，沃尔玛，还有这个黑丝集团，这些地方，还有就是通用汽车公司，那140亿美元还只是一个年度，奥巴马离任以后能不能到位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开始龙灿先生讲的中国在那边是一个赤裸裸的掠夺，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没那么傻，区不定没后的蛋，那么对非洲来说他有他的利益需求，对中国来说他要的是资源和中国制造品的市场，对这个非洲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它只可能输出原材料和接受别人的那个低端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呢，非洲这样看其实还是列宁的那个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说让那些落后国家输出这个农产品原料这些东西，然后呢发达国家掠夺他们的。但如果这样说，在全球化看来不对了呀，美国现在向全世界输出农产品，美国也向全世界输出原材料，比如它的页岩油，那美国不成了被掠夺的那个殖民地国家了？所以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个阿明的那个什么帝国中心边缘理论，都是这种殖民地模式理论。我觉得用这个来看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呢是不对的。
好，我们现在接一下上海的孔先生的这个电话。孔先生您好。
说到这个猎头，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之前那个美法，那才是这个世界里的猎头嘛。
电话线路不是太清楚哈，那个我听不是太清楚。好，我们现在只有非常少的时间，我就想请韩林超博士简要的谈一下，就是因为就是美中两国都希望这个在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对非洲大陆，对非洲那些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他们肯定是要一个选边，刚才何青莲律师谈到就是一个集权统治和这个民主国家，因为非洲也有很多民主的这个诉求，民主国家，所以这个之间呢在地缘政治上面他必须要有一个选边。那么我觉得不管他怎么样，但是美中两国之间在非洲的竞争会有利于非洲。那么奥巴马总统还特地的提到，你不管怎么样，非洲你应该考虑对你是什么样的最好的一个 deal， 最好的一个协议，最好的一个生意，那你就去做，不要因为是中国还是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中之间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呢已经在开始了，那么可能还会逐渐的加大的这种冲突。但是呢两国之间还是有很多合作的领域，在非洲包括就是安全问题，美国在中国在非洲有很多的这个财产资产，那么需要一个很稳定的非洲来保护这些资产，那么美中之间在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合作的。
好的，龙灿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个问题？
何青莲老师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其实那个案例就是那个四川的一个副省长李达昌，他就是在高层的这种授意和共谋下，用429万美金搞定那个乌干达的政府的高层。像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对内地方进行全面的腐败的渗透和这种掠夺，它在中国的内部官方高层内部它是一种共识。比如同时利用民间，比如广西上林在那个加拿的这种全面的淘金，数万人涌入淘金，用一种完全非法的形式，最后引起当地人全面的排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案例，并且这些案例是很经典的。但是我认为西方对这些案例的研究的深度恐怕还是不够。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